都有告示牌。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2026到2027的台湾观光双年历结果已经出炉咯。下一次我们在整点的部分呢，有跟大家来特别提醒哦，总共109项的精彩活动登场之外，也要跟着悠悠来去共赏这个台湾魅力之外呢，哇，你准备好了吗？这个最新出炉两年一次的大事啊，一次呢就选出了109项，从国际级的到全国级的到地方的，有山海，有节庆，有艺术，有温泉美食，所以让大家行事力可以瞬间塞到满满满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我们的观光署企划组陈渊南专门委员哦。当我在换那个节目表的时候，大家就说我是不是写错了？哈，我说没有，好不好？没有写错。好，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揭开双年历啊、最好玩、必玩、必看、必追的亮点啊。好，我们也顺便。讲到渊南以前是我们的旅游推广组，没错，然后现在回到我们的企划组担任我们的专委啦。好啦，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还有认识他的好朋友来跟他打个招呼咯。哈喽
哈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光组企划组的陈渊南。
现在有人
大家好，
有人说我把你的名字写错了，那个名称写错了，然后组别也写错了，我要郑重澄清。
不会啦，
对对，原来现在人家我们已经在企划组了，谢谢。然后
谢谢
因为他们说那不是旅游推广组，你是不是写错啊？那个有时候不要节目表看那么仔细好吗？这个是升官，OK。
是，没有啦没有啦，
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张伟带着瑶瑶带这一次的双年历哦，最大的亮点还有哦，好，吸引大家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尤其这是台湾两年就有109场，我们要让大家一次打包，四季通通都有，等于是每个月通通都有亮点，想出门的也不用想破头，更厉害的就是呢，活动不是让你到老嘞，而是呢有很多的是经由筛选的，有创意的，有在地的，有没有这个淡季旺季的，有没有周边可以玩的，有没有兼顾一些这个帮大家挑好的，通通都有，对吧？
是的，非常多。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渊南专委来告诉大家，这109项这么多，事实上是到底有多少，然后选出这109项啊？
哦，这109项哈，其实来讲的话哈，这是两年一次的。那我们这收集了我们中央的部会、地方政府以及我们自己观光署所属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一共有45个单位来共同做响应。
哇，
那这些这么多的活动，其实当时提出来一共有134项，但是经过我们利用6大的指标来做评估，包括有一些活动的创新啊，跟地方有没有在地的文化连结啊。啊，对于在观光的淡季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商机啊，或是营造一个观光的生态圈等等的这些指标，我们去评选，从134项，选出最优的109项，就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那109项的话，我们给它把它分成2类，一类就是可以在国际上，达到国际上的一个水准的这一类，一共有36项，例如我们的每年。在那一个元宵节的台湾灯会，这个已经大家看得出来的，或是年底要到了，在台北的最嗨的新年的跨年的晚会迎曙光，这个都是国际级人家会来参观的，会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地方国内的国旅的比较多的，例如说我们可以到那个南投去看星空啊，所以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活动请大家来体验。那在国际上的话一共有36项。
哇，
那在全国的部分一共有73项。所以全部加起来有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两年度一共有109项。请大家欢迎来 一起去做参与。
哎，真的，这个做完参与以后哦，你就等于是说呢，神来一笔，你也不用担心你想要去哪里。然后呢，你还可以在你的记事本，不管是在你的手机啦，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行事历上面，你可以先标记这些活动下来。那当有一些这个自己想要去度假的时候，它就是你最好的参考啊。那这些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张伟？
这些资料的话，其实可以上我们观光署的网站哦。那在观光署的网站节庆活动底下都可以发现得到，我们都把它整理出来了。它里面有包括活动的名称、时间、地点以及类型，这些全部都有，而且有漂亮的简介以及那个照片，可以引导大家去参与。
哦，是，而且刚刚听到专委所说的这个国际级啊，而且有两个是第一次升级成国际级哦，而且它这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彰化鹿港的庆端阳，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太平洋南岛的联合丰年节，对不对？我觉得这两个亮点跟小秘诀，我们倒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多注意一点哦，因为这个也是属于一下子从全国级跳到国际级，而且是第一次升级。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专委？
是哦，因为他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发现相关的那个外籍的指标服务的品质都有所提升，我们认为它很棒，可以吸引外国人来体验那个台湾的庆典，完全是不一样的。例如庆端阳就是那一个九九重阳节的，那有关于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就是我们的原住民的丰年祭。这非常棒，可以体会不同的那些原住民的那个祈祷啊、饮食啊，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告诉大家尤其是彰化那个鹿港，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那个龙舟那个庆端阳，我觉得它很棒一点，它因为它的老街美食特多，而且那个 CP 值超高。便宜又大碗啦，简单讲就这样。然后它庙宇又多，
没错啦，没错啦，
对不对？
好吃又好玩啊。
对，然后你可以从台中搭公车，客运又轻松。你我们现在在听那个，就是那个不用自己开太久，真的，我要塞车塞到一个晕。然后刚刚呢，张伟讲到那个花莲，我觉得那个因为我自己是花莲人，然后他就被晕，然后你就可以去七星潭，然后货柜市集是现在大家最爱拍的，所以你是到我们的部落去参与部落，不是很棒吗？所以大家就很多精彩的一个活动哦。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马祖国际艺术岛今年有列入在里面吗？
明年有列入。这是第一次的，
也是有那真的不错，因为它是等于是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它把整个马祖把它变成是一个美术馆，对不对？
没错，马祖国际艺术岛它是一个十年的计划，两年办一次，那今年是第三届，那它在那个马祖四乡舞蹈一共有展出超过50件以上的作品啊。
难怪，
非常非常的棒。可以吸引大家过去看一下马祖的文化以及外来的文化。
真的。
这个部分让大家非常期待。
没错。
可惜它今年已经结束了。
没关系，大家可以期待明年。它是一个星星的活动，它可以晚上看星星，然后呢夜间还有窑炉的蓝眼泪，海边的蓝眼泪这个在地的酒厂，对不对？然后又有这个海岛的美食，反正呢有冬季的美食，一年四季的美食让你吃到那个海鲜，吃到让你可能就是回来就是胖个两三公斤所以自己可能自己要克制一下自己的腰围呀。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大型的活动这一次的有没有整合包含了自行车的部分呢？有没有再加上那个各个的一些活动把它加进去？可他们可以，他们是自行车的车队。
自行车的部分就是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国际自由车的环台公路大赛。
那个可以来，
其中有一条项目是在那个我们台九线。它有纳入到我们台湾车自行车旅游节的一个系列，这又把它放进去，
所以你可以直接上那个台湾自行车这一块， 然后
没错，
然后你自己如果喜欢的话，哦，我觉得那个可以让你自己去做一个参考，你就先把它点进去，然后再看看它。因为呢，如果说以刚刚专委讲的话，哦，这个自行车又是纳入到这个里面的这个自行车旅游节，它不只是在地方县市政府，它还有在13个管理处，所以呢，它有它的一个官网整合。啊，包含了路线啊，周边的旅游啊，哈，我觉得还不错哎，对不对？
是的。
嗯，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而且呢，包含了这个现在又是泡汤的好季节，对不对？
啊，没错。哦，现在当然是泡汤购物的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啊。哦，所以我们也把那一个台北就有所谓的那个温泉季，那在屏东也有所谓的四重溪的一个温泉，那还有我们主持人花莲的一个太平洋温泉，所以我们都把它纳入到我们台湾好汤的系列啊，来请大家来做那一个响应，
没错，
扩大，
而且你看看哦，好，台湾好汤系列就把19个温泉区都把它整合起来，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汤屋的优惠、旅宿的优惠、泡汤的地图，还有呢抽奖抽大奖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紧紧的哦，紧紧紧紧哦。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双年历对于民众来讲这样的一个查询哦，他感觉上是很好用啦。他说是不是也会有加入一些什么早鸟机票啦、订房啊，这些优惠有吗？
这些优惠哦，其实你可以上我们那个台，你可以搜寻台湾好汤，就可以发现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活动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行销策略，优惠活动也都有，所以请大家上去看就知道了。
没错，你只要到我们的观光资讯网哦，我觉得简单来讲哈，你就是呢查询的小方法，活动的名称加上地区。哦，我刚才试了一下，譬如说你想要去马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枫红的地方，南投，对不对？你就直接南投，然后呢，譬如说跨年或者是泡汤，或者是你要去九族樱花，然后它就整个跳出来，好，连粉妆。然后还有就是你到那个 Google Map Google Map 里面呢也会有一些评论，还有停车的地方，然后或者是呢你把那个双年历它有一个 PDF 你把它拉下来，我觉得那个可以存起来了，我觉得还不错，因为至少两年玩不完嘛，对不对？
是啊，台湾就是这么好玩啊，
真的，你就把那个台湾哦当你的舞台啦。然后呢，你要不管你要去介绍给别人，然后你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通通呢就把它当做你自己的游乐园。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心态，然后再加上你的玩法，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惠，这么多的资讯给大家去做一个查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年龄的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不一样的一个旅游规划，包含了你想要跟这个跟你一起去的可能是家人，甚至你的爱人，好，甚至你的这个亲朋好友、你的好闺蜜那些投空，通通都可以。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也要来让这个企划组，也是我们的陈元南专委啊，来帮大家来做一个大整理哦。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针对的这一次两年一次啊，这一次的2026到2027的台湾观光双年历，有什么要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要记住的点呢？来请教一下专委了。
好，谢谢您。好，那其实针对那个观光双年历哈，那观光署这边哈已经整合了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中央以及地方各个部会，一共有45个单位所提出来最优质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把这些资讯都放在我们的观光资讯网，都可以去查询得到。那这些的那一个活动的内容啊，哦，有非常的精彩。从可以掌握到有包括台湾哦离岛的澎湖啊、金门、马祖，这些全部都是有的，各个地方的特色都把它串联起来，让那个游客都可以以活动为桥，那旅游为路，让我们感受到台湾丰富多样的一个文化的之美。那简单来讲，我个人会把它分成四季来看。那现在是冬季嘛，冬季就是泡温泉的，那我们就可以泡，可以搜寻一下台湾好汤，哦，到各个地方去泡，有温泉的地方去泡温泉。那紧接着就是春季了， 就是明年嘛，那明年的话二月就可以去赏灯哦。那台湾灯会、明年度的台湾灯会是在那个
嘉义
县，
嗯，
哎，昨天我们才有那一个县政府才发布那个 IP 啊，跟任天堂去做合作啊，
呵呵，
就这个才刚出来，
嗯，
对，
大家可以多加参考，哎哦，对，
是是是是，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春季嘛，再来是夏季的话，当然是要吃冰吃美食啊，
嗯，
对不对？赏音乐嘛，
嗯，
那我们观光署有推出台湾仲夏节。
哦，
吃冰喝茶，哦，喝咖啡，这些都有哦。然后我们有在东部地区最棒的月光海，
对，
看着太平洋，晚上看着太平洋，看着月亮升起，然后一群好朋友聚会在那边听音乐，哦，聚餐，非常棒。
嗯，没错，还可以做慢旅行。嗯，
是是是。那到了秋季的话，当然是一个热火啊，
嗯，
秋高气爽啊，也是吃东西啊。对不对？骑自行车啊，对不对？
嗯，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景点哦，以及活动的地方。那希望大家能够去多体验台湾之美，不要多出国吧。台湾是非常棒的。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陪伴大家呢，是由企划组的陈渊南专门委员呢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享受到我们这观光年历的魅力哦。赶快把它 PDF 下载下来，或者是学我把它写在我们的这个月历或者是我们手机上面哦。想到呢就出门去吧，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各个地点来看看我们渊南专委的脚步在哪里，来去挖挖看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观光年历见咯，拜拜。
好，谢谢大家。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爆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相信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跟我一起 happy so easy，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来到了南投呢，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哇、啊、到处都是花，有花香味然后美丽的花，以及呢还有花料理，没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跟着瑶瑶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哦，尤其是呢这个花药南投啊，整个花雨绽放之下、啊、不管是食宿游购行都跟花有相关的，所以就要跟着悠悠一起南投赏花去了。那么听众朋友就说，哇，到处都开花耶。是啊，是到处开花，所以我们要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尤其呢也是代表我们南投县观光处我们的黄山科长，我们的帅帅回来啦，哈喽。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哇，大家都一直在逼着你耶、
哦、
你好惨哦、
啊、而且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做越冷越开花。
哎、欸，真的，
最近两天真的好冷，
而且
冷到不行，
冷到不行，对不对？然后呢，听众朋友就说，哎、欸，要赶快请那个帅帅讲一下哦，就是有没有可以不要自己开车，然后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地方的花。我说天哪，这个好像
不要开车哦。
对啊，他说
那就家里种。家里种一个樱花树或梅花树就好了，
真的，
对啊，就可以不用开车就可以看。
我就说这个我会帮你问啊，然后呢，待会他就打电话进来。不过说到了特别邀请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来告诉大家，尤其是呢，在我们这个玩得尽兴又可以拍得过瘾哦，可以让大家知道觉得冷，而且仁爱乡的梅花季也要开始了，对不对？
对，就是之前有上节目来分享，就是十二月底我们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是新义乡的踏雪寻梅嘛，对不对？
嗯，
那那个一月初就会到，也是梅花季，那就是我们的那个仁爱乡，仁爱乡它的那个梅花的赏梅的区域是在，就是互助清流聚落，它主要是那个通常会讲互新聚落啦，就是。我们讲清流部落、中原部落跟美原部落这三个部落，
嗯，
那可能大家想到仁爱乡会觉得说，哦，那就是清净嘛，没有没有，那不同方向。
嗯，
如果是要去护新清流部落这个方向，是要走那个就是国姓啊、糯米桥那条路线再进去，那个在那个惠春林场，这个都是算它周边的景点啊。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就是我们最近这个礼拜会有一场这个我们讲护新东梅的这个赏梅的活动啦，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天气，刚刚有提到天气嘛，那个梅花会开其实之前有问过，就是梅花会开它主要是第一个天气要够冷，像最近就够冷，然后再来就是有一点水汽的时候，那个梅花就会陆续盛开，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我昨天看新闻的报道，信义那边大概五成左右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大概这两个礼拜左右到南投的像信义乡啊，或我刚刚讲的这个互助清流部落来赏梅。
嗯，请大家哦一定要特别的这个了解，而且呢把这个周边好吃好拍好玩好买我们通通都要告诉你，而且呢主要花开全美南投啊，可以真的让大家吓一跳。卢先说南投是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种这些花苗？
应该是说我刚刚还漏了一点没有讲，就是我们在仁爱互助清流部落这边主打的一个又是跟信义不一样的，就是信义它主要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它是很大煤产量的地方嘛，
还有梅子啊，
其实信义很多的梅树是种植来，就是也目的也不是为了赏花啦，就是要做一些梅制品，比如说烟梅啊或者梅子酒啊等等。那这个仁爱乡互助清流部落主打就是他们都是野生的梅花，对，就是户外野生的梅花。那当然就是梅花它就是会错落的去生长嘛，然后我记得前几年我们花卉嘉年华的时候有在互助清流那边办过梅花树下的野餐跟茶席，
嗯，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嗯，吴先生你之前有介绍，但是你讲的不只是一个部落，它是好几个聚落是不是？
对，就是三个部落，就是我们讲清流部落，然后中原部落跟美原部落这三个部落。
他说是不是很少一定要自己开车进去？
其实我们目前是有这个台湾好行，但是只有到这个泰雅度假村。
对，你要自己要、
就是、要再转车、嗯，就是转车还是可以到了。对对对，那当然是开车是，如果以这个户型聚落来讲，开车是相对稍微方便一点。
嗯，而且我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来个两天，三天两夜。你第一天住泰雅，对不对？然后第二天你去住到聚落里面，其实它周边也蛮多。
因为其实那个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的话，我们大概两三周前就是也有发布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我们国道六号有那个桥耸云天绿雕园区嘛，
对，
那其实那个去年底的时候我们也重新开幕了一些亲子的设施、
哦、
所以如果你要去那个护心聚落的话，你其实国道六号一下来，你可以先去我们那个桥耸云天的绿雕园区，然后再走这个我们国信农会的这个文创故事馆，以前叫九二咖啡故事馆啦，现在好像叫国信文创园区，然后再往里面走，像客家的景点，像糯米桥啊，或者是泰雅度假村泡温泉，然后再往里面走到我现在讲的那个互助清流部落，然后互助清流部落还可以再进去哦，再进去就是那个惠孙林场，它这整个是一个轴线、
嗯、那就可以玩个四天三夜啊，因为惠孙一定要住一晚，
就是喜欢一些比较深度旅行的伙伴可以，像泰雅度假村里面也有之前做好的那个哈扣，
嗯，
那个高空的绳索的体验的挑战、嗯、我觉得那也是蛮不错的，
而且它有天空步道可以拍美景，
对对对对，没错，
嗯，真的，所以哈、哦，大家这个找对人问对人了哦，而且呢，我觉得还很棒的一点就是说，这周呢已经开始有一些活动了哈、哦，
对，
你大家要赶快把握。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跟为了推广这个互助清流地区的这个梅花季啊。我们每年都会跟仁爱公所合作，就是把它纳到这个花卉嘉年华里面去办一场主题的活动。那今年呢，就是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我们活动其实是在礼拜天啦、啊、就早上。那个我们礼拜六晚上会有一个选手之夜的这个晚会。那为什么叫选手之夜呢？因为去年开始啊，这个乡长跟县府就有做讨论，他们希望把这个运动也结合到这个观光活动里面，所以去年的护心冬梅季，他们是办一个这个亲子的这个自行车的挑战赛、
嗯、
那今年就更升级，所以今年是变叫他们叫原民三铁，就是除了去年的这个自行车以外，他们还加入了这个路跑，然后还有他们叫三铁，所以还有一个射箭啊，可是射箭是趣味性的，就是体验那个原名的射箭。那因为他们也是办这个三铁的活动，是蛮早就开始了，我记得好像一早好像6点半还是7点就出发，所以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安排了一个前天晚上的选手之夜，有一点像是一个晚会的活动，那让游客可以参加。那现场也有一些像梅花市集啊，有这个在地的农特产品跟手作跟特色品牌的设摊，或者是一些晚会活动，像这个礼拜六晚上的选手之夜又有邀请到这个孤木巴少来做演唱。那这个礼拜天早上的这个三铁的活动，就是有包含9.1公里的路跑，那还有35.5公里的自行车挑战跟原住民的传统射箭比赛。那也是希望透过这个，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路程嘛，就路跑是9公里，那个自行车是35.5，那是希望透过大家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就跑步啊或者骑单车的过程，也可以顺便欣赏包括这个互助村啊、新生村、北港村跟惠孙林场沿线的一些自然景观，当然包括这个梅花啦，
嗯，
那还有一些山林的景观。那现场也有一些像你可以穿那个原住民的族服拍照啊，或者是这个互助国小的这个文化导览跟多元的补给站的服务啊等等，
嗯，
所以蛮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至少2天1夜。
哎，庄先生说你现在讲，他现在才知道，然后在哪个网站可以看？然后如果来不及参加的话，像他说，您刚刚讲到了有导览啊，还有这个族服体验的话，是泰雅族的族服吗？然后这是需要费用吗？
基本上应该是现场就是登记免费体验的啦，只是说这个应该是
你要报名那个
对，
而且你报名那个三铁已经来不及，老早就关关了。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其实就是办一个有点像是宣传性质的主题活动，跟仁爱公所。那当然这个赏梅花不是只有六日才能来啊，它大概会一个期间，应该可能会到1月中下旬左右。要看天气的状况啊，就是到1月中下旬左右，在不管是新义乡或仁爱乡都有这个梅花可以赏。
哦，大家有听到咯哈，而且除了这个梅花之外啊，我们最近仁爱乡也有设了一个品牌店，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原住民有很多很特色的这个产品，
嗯，
我们讲不只是旅游产品啊，就是像皮革，
嗯，
这个或者是一些跟原住民有关的这个美食，或者是小旅行的服务。那因为仁爱乡公所它一直致力在推动这个地方创生，
嗯，
那这个 辅导一些在地的原住民或小农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品牌店或品牌创意。那仁爱同时它跟周边的四个乡镇又有联盟，就是埔里、国姓、仁爱、鱼池四个乡镇又有联盟，所以这一次就是仁爱乡公所跟埔里公所去合作，他们在这个埔里的新大实验林旁边这个打造了一个实验基地，那个他们叫阿浪啊，阿浪聚落的一个实验基地，是在12月27号那天有正式开幕去营运的。那里面主要就是展售一些就是仁爱乡跟埔里地区的这个一些跟地创有关的一些产品，也有实体的产品，也有游程啊。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是要到这个仁爱顺路在埔里停一下的，或是你到埔里去玩的，也都可以到这个我们讲阿浪聚落的这个实验基地去做参观。
嗯，是啊，这个是周先生说阿浪是那个布农语哎。
哦，对啊，对啊，因为就是仁爱乡也有
布农啦，有那个布农
是泰雅，但是他也有那个赛德克族跟布农族。
那个周先生，你是阿浪，你是不论哦，你既然问阿浪都来了，你很厉害呢。好在我玉里，我那边真的是我是美客族，我都是他们是布美族，布农加美，我阿美，我是美。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布农族不是信义乡吗？其实仁爱乡也有。
对对对，没错。
好像我记得好像是曲滨那附近。
嗯，
对，那附近有一些布农族。
我跟你讲啦，你就看到黑黑帅帅的哈，然后呢，他可能跟泰雅不大一样，就是比较高一点。
我记得好像仁爱有一任乡长也是布农族。
好像是哎、欸。
对 对, 對。
就不论呐，哈，他们叫不论。那阿浪真的是布农语啊，是啦。
对
对, 对，就是这个，你不要考我跟那个帅帅，我们两个可是
对。我知道是原住民语啦，但我不知道是布农族。
他是布农族语啦，这、
哦、
是真的，因为在玉里就是不是布农族就是阿美嘛，然后就客家嘛，所以我是美客嘛，
哦、
然后我的上面呢那个卓西就是布农嘛，所以他就取了阿美。
南岛语系
啊，对对，所以
大方向好像还是同。
对，所以他们是布美，然后我下面这边就是美客。对、
啊，南投其实原住民的文化也是很丰富。
对，没错，而且呢，他们
来体验
男的帅，女的美，好，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哎，不过可以讲一下阿浪，他这个地方啊，都它是一个食宿游购型都有，对不对？
原则上他们是卖一些实体的产品，但是他那边好像也可以报名小旅行。
对，我记得哎、欸，
就是可以到日月潭去骑这个
脚踏车，嗯，
对，或者是那边好像也是一个。这个幸福小巴的一个搭乘站，
嗯，
我记得那天有看到，因为我开幕那天有去，好像有看到公路局的人在那边、
哦，
他们有一个就是幸福巴士的搭乘站，
嗯，是，
所以是一个蛮多功能的地方啦。
哦，那
而且我觉得它跟18°C其实又很近，所以其实
又可以去周边
18°C去的，也可以顺便来这里看一看。
而且我跟你讲，它的手作饮品，还有它旁边很多的原民彩绘墙，
嗯，
大家可以拍美照。
对、
嗯，对不对？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科长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就是赏花跟文化打卡的一些景点哦，到部落里面哪几个地方可以拍？
因为现在赏花就是那个梅花的部分，
复兴
啊，那个信义跟仁爱啦，
对，
所以其实像那个仁爱乡有一些，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要拍原住民的啊，就是像。仁爱我们有一些景点，像这个我们讲这个暗控公园，
对啊，
我们也做了一些硬体的这个整件，所以其实我觉得蛮适合去的，
而且很漂亮。
对，然后信义的话其实蛮多地方，信义就是赏梅地方主要就是风柜斗雾松仑，不过就是梅花就是因为它通常是长在比较陡峭的地方，所以其实仁爱跟信义都有一个比较共通的问题，就是通常那个梅园的路都稍微小一点，
对，
所以开车稍微要点技术，因为梅树通常是长在就是稍微比较陡峭跟这个比较不是那么平整的地方、啊、
嗯，
所以大家如果开车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真的，最后是不是也让帅帅帮大家大整理一下哦？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哦，而且我们这个花期哦，对对对对，现在吴小姐说花期很长吗？
大概就是到一月中下旬，所以如果有要安排看梅花，可能就是这两个礼拜差不多就要安排过来，
不然要换花了。
对，那有些人会想要等樱花啦，差不多梅花季的尾声之后就会接着樱花季开始。那像我们下一场花卉嘉年华的活动就是1月24号的那个小半天樱花冬笋季，
这个到时候会告诉大家。
小半天樱花冬笋季开始，那另外就是一月的南投其实蛮热闹的，像我好像下个礼拜还有清境的奔羊节，
对，
那个还有这个我们原本在7月办的这个国庆咖啡节，
嗯，
它今年会改到1月24号举办，会在这个桥耸云天绿雕园区办，
哇，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安排，比如说先到这个国庆咖啡节，再到互助冬梅的那个区域去赏梅，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规划啦。那另外就是我们相关的资讯都放在南投旅游网跟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的两个频道，那大家可以透过这边来查询我们的旅游讯息。
没错，南投花开全线哦，从仁爱到埔里，让大家玩得够、拍得够、吃得够、玩得够、买得够。所以呢，不管是自然人文，都等着大家来挖宝。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黄山科长。我们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赏花、做采花贼，不是真的去采花哦。哇，
好，
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好，拜拜，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梦想航道航港知道领航员鲍贝亚来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就是上船不是梦，而且人生可以直接 update 哦，就是我们的升级了。那么乙级的船员训练呢，要让你从我们的岸上走向国际海上的工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新选择。很多人以前认为说这个工作好像哦很辛苦哦，没有哦，其实它是一个很稳定高薪又可以有补助，不用当船长也可以闯出你一片蓝海交通。那当然呢，这片蓝海就属于你自己的天哦。所以这一次呢，交通部航港局呢就要带大家看见海员的真实未来哦。所以呢，就特别邀请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如果你工作呢不只是一份薪水，你可以一条可以走10年、20年非常专业的道路，又很安心，所以呢又不用当船长，可以变成是航海家，不错吧？站在这个国际的海洋舞台上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乙级船员了，所以呢有稳定的高薪，有政府的补助，还可以升级你的人生这条路。邀请到也是交通部航港局船员组我们的黄义桥科长，我们义桥科长呢就要带我们大家一起揭开我们的海员工作啊，他们的真实样貌到底是什么，让大家知道一上船那么就真的不是梦咯。所以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023712920，差点又讲到另外一支电话。好，赶快呢，也让我们的义桥科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嗨，各位悠悠 Live Show 的空中好朋友们，大家午安。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义桥科长呢，百忙之中哦，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其实啊，大家想到说要当船长，觉得好辛苦，或者是说，哦，那个条件太高，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天要让大家更认识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乙级船员，对不对？
对，其实乙级船员的部分，它其实就是在一艘船舶上，是指甲级船员以外的船员。
嗯，
这个部分其实在职务的性质，我们有分布在像舱面跟轮机还有事务的部门。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是水手啊、机匠或是大厨服务生这样的职位，它其实就是乙级船员，那也是船舶上比较基层的实务人力，更是船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那如果你想成为乙级船员的话，那其实不一定要有海事背景，你只要国中毕业，那体检合格，那就可以报名参训我们乙级船员的养成训练班。那透过一个比较完整的训练，就能够顺利的取得乙级船员的资格，也可以上船做服务。
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请问一下乙级职员就这样的一个船员呢、哦？他说这样的一个年纪上面是不是有受限？
年纪的部分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它没有受限，它只要你年满16岁国中毕业呢，其实你就可以报名参训。
他说如果是二春的话呢，第二就是退休提早退休
可
以吗？
但是年纪的部分我们目前是没有限制的。
嗯，
那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二春的年纪是指、
他说他提早退休。
30几岁、40几岁，那这样的年纪，其实报名乙训班的像这样的学员还是蛮多的，对，
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你要好好的听哦，哈，你要提早退休要规划人生的朋友也是可以的啦，哈，像这位刚刚有些人他要提早退休啊，那觉得这个不错，好，没问题，告诉你，而且我们训练呢，到底在学些什么，不会太难哈，基本上一定有一些基础的训练，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乙级船员的养成训练班，它其实课程的部分它有分为就是。甲板跟轮机，看你是要选择甲板的工作还是轮机的部分。那基本上的课程会有一些基本安全训练啊，保全的职责，救生艇筏跟救难艇筏操纵，因为在海上我们还是蛮注意安全的。那分科的学科的内容就会包含说，如果你是在甲板部门，那就会是教你有关甲板的部分，那如果是轮机的话，那可能就会着重在轮机像船舶维修保养的这个部分。那其实这样子的课程呢基本上都不难， 只要你愿意学习肯投入，其实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去建立一个扎实的专业知识，那大部分的学员都是能够顺利结训的。
嗯，是。林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他有限男生或女生还是不限，然后另外他说有没有限一定要会游泳？
这个部分我们是完全没有限制，性别平等，无论男生或是女生，
我们也有女生的啊。
对，那也没有说你
会
晕船会游泳嘛，因为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救生艇筏、救难艇操纵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会教一些这些专业的知识啦。
嗯，是，而且上课时间基本上会不会太长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他现在想要转换啊，或者是说他可以在职进修嘛？其实这点倒是可以让我们一桥科长跟大家说明，对不对？
对，我们以及船员的养成训练班，它是属于一种短期比较密集的训练。那完整的课程大概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那原则上，周一到周五都会排全天的课程。那这样子的课程其实是比较适合规划转职，或者是你要阶段性去做进修的民众。
嗯，是哦，所以基本上刚刚有听到这个转职啦，或者是阶段性的啦，反正原则上面就是2到3个月，好，你只要听清楚，周一到周五，它是一个集训的，我们简单讲就这样，对吧？
对，没错，是一个短期，然后是密集训练的养成班。
嗯，胡先生说。他说有钱补助吗？他刚才听到有补助这两个字哦，好，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我们航港局在113年，我们就开始推动了海员新兴培育计划2.0。那2.0的部分，其实就是针对乙级船员训练的这个部分。我们非常的注重国内线海运人才的培育，那希望能够透过补助90%的这个训练的费用，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学子可以加入航运这样子的产业。当然，这个计划如果你是透过航商自行招募或是推荐学员报名这个乙训班的部分，那只要跟航商完成雇佣意向书，雇佣意向书
就他聘请你，
对，或者是叫做雇佣契约，那只要有签订这个部分的话，那你只要完成这个结训，通过评估的话，就可以取得90%的训练费用的补助。那另外，如果你在参训的时候还没有取得雇佣意向书或者是签订雇佣契约的话，那你可以透过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训练机构也会协助媒合。那一旦媒合成功的话，一样也可以得到训练费用90%的补助。
嗯，是。朱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这个这样的集训，然后需要自己先付这个费用，是不是这样讲？然后他说，当已经完成的话啊，然后呢，他是一个自己想要来找转职的部分，那个工作好找吗？还是说在中间就可以来帮忙做媒介？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报名这个乙训班的部分，那训练机构会先向您收取那个全额的费用。那一旦你拿到雇佣意向书或是有雇佣契约的话，那你都已经结训通过的话，我们训练机构就会退回你90%的这个训练的那个费用。
嗯，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这样子的工作好不好找这个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国内，其实海洋观光的需求也是慢慢的有在成长。那像离岸风电的产业，还有国内线，其实船员都有高龄化这样的趋势之下，那目前其实航运市场对这个乙级船员还是有它实际相当的需求。那其实以我们去年推动的海员新兴 2.0 这个计划，那我们培训的学员大概有92人，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1个人都顺利分发到航商那边任职了，所以其实 就业机构，就是我们训练机构那边，其实它的媒合率是有到八成的。那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其实我们就业的媒合率是还蛮高的。
这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哦。徐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他的那个薪资大有没有常常会有这个调整，或者是这个加班？然后另外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周休还是说一般跟这个行，因为他说如果是走在这个航运上面，好像跟一般的上班时数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
对。那因为船员的那个待遇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像国际线的以及船员的薪资大概是每个月是有64,000。
哦，很高诶。
实际的话还是要依照航线的性质，因为有分国内跟国际嘛。那船型啊，公司的规模，那工时的安排，还有这些津贴都会跟薪资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差距。但基本上以及船员的薪资大概每个月64,000左右，就是大家可以一个参考的薪资的水准。
他说那个休息日嘞，还有上班的时数。
休息日的话，这可能就是如果你是在国内线的话，因为如果像国内线的客船的部分，你基本上可以常常是可以回家，不像是国际线可能你一个合约是
就出去，对。
真的是比较长，是不能长时间是离家的这样子。但国内线的话相对就是比较不会有这长时间离家的问题。那当然排班的部分还是依照规定
航商嘛，
会去做船员的，对，会去做轮班的部分，但是都我们其实对于船员的工时都有严格的规范，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可以稍微放心，会有一定的休息时间。
是这个是陈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你有讲到女生也可以当这个乙级船员，她说会不会吃亏，然后有没有这个性别友善的部分，然后职涯的升迁在这上面是也是一样是平等的吗？
对，女生也是可以当乙级船员的。其实我们在前阵子在
我们就有介绍，
大概有办过第二届的女性船员的论坛，他就可以发现，其实女性的当船员甚至当到船长的那个就是数量还蛮不少的。那其实目前航商对于说女性上船，那其实船上的一些设备，它其实都是蛮友善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在那个船上的不管是设备这些对于女性的部分都其实我们已经尽量就是对于这个友善的设施其实做的是还不错。那如果你以国际线的话很多那个个人的那个休息的那个房间有些都是独立的。那这个部分倒是
大家不用担心。
对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被那个薪资吸引啊，齁、哦、真的。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很多人很害怕齁、哦、坐不久，他说请问一下这个，他说请科长老实说，以及船员有长期的前途吗？他说钱是马尼。
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这么说，就是说船员的工作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有资历吧，对不对？
对，确实你要第一个你要能够适应海上的生活跟轮班的制度、
啊、
就像我刚刚说过、如果你走的是国际线的话，那
他就长时间
了，月那就是长时间。那如果是以乙级船员来讲的话，当然乙级船员这个部分可能有很多是劳力为主的工作，对体力当然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如果你喜欢挑战，能接受团队合作，那其实愿意培养这样专业技能的人来说，这是一条稳定性跟发展性的职涯选择。而且乙级船员透过晋升的这个职涯，他也是可以到甲级船员的。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你当乙级船员就会永远都是在乙级，你还是会有晋升之路，最后走到甲级甚至到船长这个部分。那但是当然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历练这样。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哈，这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麻烦哈，这个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真的有兴趣哈，怎么样来去做下一步，然后这个卢先说可不可以麻烦就在哪里可以报名，
然后他说还没有讲。
我们目前就是如果有兴趣的民众想要投入这个乙级船员的行列的话，那可以向我们的船员的训练机构去报名。那你只要在 Google 的网站上，你打上像中华航训，或是高科大、高雄科技大学，或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这些都有，都是我们的船员训练机构，那都可以先报名，登记参加以及船员的养成训练班。那如果还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海员新兴培育计划 2.0 的细项的内容的话，也可以欢迎打电话到交通部航港局，那跟我们洽询相关的资讯，我们都很乐意为民众做这个解说。
嗯，真的，我们提供电话给大家好了。我们的就是你可以打关键字，就是交通部航港局，或者是你打航港领航员也跳得出来，交通部航港局，这是没有问题的。对
对, 对，只要打关键字，其实这些电话
都会出现。对，所以呢，这个请大家不要担心。不过因为这时间关系哈，我发现真的耶，如果一桥这个科长没有讲的话，我们导播一直说快，对，哇，我没有办法接，不好意思哈。这个有兴趣麻烦呢，就赶快来跟我们做这个报名哦。他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资讯呢，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黄一桥科长。那我们就非常谢谢我们的一桥科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说英勇时期，败军向南人被放离。